大家好，欢迎来到哲学药丸，我是主持人绝飞。哲学药丸是良好生活读书会旗下的一档播客节目，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每周共读哲学经典，不定期探讨时代问题，致力于建设一个求真的、公共的、切身的知识共同体。以上是哲学药丸的官方版介绍。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印象是比较官方或者不太接地气，以及可能是没头没尾。最近我们也收到一些听众的反馈，说我们的节目听起来是没有一个没头没尾，特别是没有头哈，就是不知道听这个播客节目的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突然可能就抛出来一个话题，然后就开聊了。想做的当然是说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背景，对，提供这样一个背景，让大家比较方便的能够进入到我们这档节目的语境当中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节目本身维护投入的人力很少，其实就我大概 0.8 个人力加另外其他的朋友帮忙 0.2 个人力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把我们读书会内部讨论的一些音频节目做一些简单的编辑，然后就上传到各个播客平台，其实也就两个，小宇宙和网易云音乐这两个平台上面来，存在一些没头没尾的情况，这个我非常的理解。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我们确实很少在播客节目里面谈到我们这档节目到底是啥，以及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读书会的群友，他们谁是谁，是吧？没有做过一样这样的一个介绍。总的来讲的话，我是不太倾向于说在一档节目里面过多的来谈到这个节目本身，或者参与这个节目的这些人他们是谁啊，他们经历是什么啊，他们是什么职业啊，这些啊，我可能觉得不太适合于在公共场合来讲。这可能也是受到就是陈老师的一些影响啊。我说的陈老师这是陈嘉映老师哈，这个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可能说是受到了希腊人的一些影响吧。大家都知道希腊人很少谈到我们都很少知道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的生平经历啊，就是可能只知道一个框架，但具体的细节我们其实很无法展开。我们知道的是说他们给后世留下的是怎么样的哲学思想啊，或者像伯里克利这样的人，他们是做了哪些，为城邦做了哪些事情啊，这个是他们看重的。这也是希腊人一般的一个想法哈，就是其实自我这样的东西，众所周知他们是近代才出现的一些概念。好，这个扯得远了，但是哲学药丸本身的播客节目确实会坚持这样的风格，就是我们尽量避免太多的谈到就是节目本身或者参与这些节目的人他们的一般情况。好，这是可能是两个原因哈，也是给各位听众做一下这个解释。但是确实我们既然出来就是说要做这样一档节目的话那提供一定的背景和语境显然是有必要的那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语境和背景对于听众来讲确实会有点难以进入那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谈的那些正经的话题。所以鉴于这个原因的话，我干脆就录一期这个对于哲学药丸以及我们的读书会的一个介绍来帮助大家了解这档节目它的一个基本的运行机制。分为三个部分哈，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先聊一下我们读书会本身它的一个起源和它的目前的一个运行的方式。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聊一下哲学药丸这个节目本身它的几个小的栏目，以及今年我想做的几个开辟的几个新的栏目。最后的话可能就打一打广告就是我们第九期读书会的第九期也正在招募新的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维特根斯坦。 对，我们正在读的是维特根斯坦读本和他的传记。好，那我们闲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来讲一讲，就是良好生活读书会它的一个起源和背景。这个读书会当然组织者是我啊，组织者是我，大概是在2020年3月份哈，我们开始了第一期。当时我是和几个还读点书的朋友一起来读也是陈嘉映老师的《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啊。当时也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来读一本伦理学哲学类的这个书籍啊。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陆陆续续招募了一些新的小伙伴、新的群友进来。我们到现在为止是运行了3年的时间，现在今年应该是往第4个年头走了。然后读书会呢，我们是按照一期一期来的，目前呢是到了第9期。第九期我们读的是刚才已经提到维特根斯坦读本啊，也是陈嘉映老师编著的，以及蒙克的《天才之为责任》《维特根斯坦传》，这两本书我们是混着一起来读的。那在之前呢，一共还有8期啊，每一期基本上是就是读一本书，围绕一本书啊，所有的报名参加的群友啊，一起来共读这本书。我们是每周会划定一个阅读范围，然后当周的周日晚上8点，我们会在线上来做一次讨论。讨论的形式就是围绕大家提的问题来做讨论，而这个提的问题必须是来源于当周阅读的文本范围之内的问题。我们的讨论的一个 有一些原则吧，这些原则可能最核心的是说，我们是一起来读，而且必须是切中文本的方式来讨论和做沟通。一般呢，一般不做太多的这个发挥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的共读的形式大概是这个样子。共读的文本的话，现在也主要是这个陈嘉映老师的书，基本上他的系统的书籍著作我们都读过了当然还差得远吧，就是因为还有好多译著，陈嘉映老师还有很多译著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读。第一期这个读过的这个书目呢，我们每一期节目的正文其实都有放，这个我这里就不去详细做解释了。读书会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场线上沟通，而且每一周基本上都有阅读任务，除了一些这个节假日吧。这3年下来，我们除了一些节假日哈，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读，每周都会读。当然，大家肯定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文本上的。特别是哲学阅读哈，它跟故事类或文学类阅读确实不太一样，比较花时间，比较费脑子。如果要有所收获的话，对啊的，他那个时间上的付出，精力上的付出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们读书会目前的一个强度和频率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必要的吧，也是哲学阅读可能是必要的一个部分。那幸运的是，我也遇到了一起坚持阅读哲学文本的朋友。两年的群友很多，3年的群友也不少。读书会就是目前的情况会一直读下去，而且设想的当然我们还是以哲学文本的阅读为主，或者哲学思想类的这个文本阅读为主。我个人的想法呢，是希望它可以至少做到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期望哈。那读书会本身呢，对我个人的意义其实是比较重大的。就像我在今年做的一个年度总结里面提到的，哲学思想本身，对我自己来而言，可能对很多的群友来讲也是如此，就是已经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你每周呢，每周的周六周日你都得花点时间来读一读我们当期正在阅读的文本，想一想，然后去做一些碰撞。然后每周星期天晚上8点钟到这个10点钟，2个小时的时间， 大多数时间这三年里我们都是在线上度过的。想一想这个事情，回头想想可能还是蛮需要毅力的吧，蛮需要毅力的。实际走过来，你会发现哲学本身的吸引力远远比其他事情的诱惑力要高要大得多。这是我们良好生活读书会的一个概况。那除此之外呢，第二部分，那我就接下来讲第二部分，我们的播客。哲学药丸是大概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想法。主要就是我们每一期的这个线上讨论呢，都会有一些录音。这些录音原本是用在我们群内啊，给我们群内的没有时间来参加线上讨论的同学留下的。那后面就想到啊，干脆就把这些音频节目放到网上去。当时想法也很简单，可能做一些简单的编辑然后上传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其实挺费事儿的啊，做这个音频节目的编辑啊，然后给相关同学审核呀等等，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不要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到一年的时间，但也快到一年的这个时间了。这个节目的话，我们的目前的主体内容呢是共读。共读就是我们把每一期良好生活读书会线上沟通内容的音频做了编辑和剪辑。所以它的音频内容大概会分为两个小的部分。一个是综述。综述就是我们每次线上沟通会呢，会邀请一位同学来就当期的阅读范围内的文本做一个综合的复述。这个复述的话，内容啊，有的是非常精辟的，有的是逻辑很清晰的，那可能有的也是只是就文本啊，就是谈了他的感受。坦白讲，质量的话是参差不齐啊，包括我自己哈，有的时候做了综述，可能因为准备的原因啊，或者是储备不够的原因哈，讲的质量并不高。那所以综述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上传到网络平台上，有的会有一些综，有的会有综述这个环节，有的就会删掉。第二部分呢，我们的这个提问环节，读书会线上讨论的第二个环节，提问环节。提问环节是我们每一位参与就是读书会的群友啊，他会就当期的文本共读范围提出他的一个问题，其他同学会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解答和讨论当中。我们的共读这个栏目里面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是我们提问的讨论，就问题的这个讨论，和有的时候是这个争论的这个内容啊。所以之后大家听共读的话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啊，就会有这么一个背景。那就顺便说到，因为我们的提问啊或者综述啊，这些都是围绕文本的，所以如果对文本本身不够了解或不够熟悉的同学听起来的话，某些地方是会有一点不太好进入的感觉。有这种感觉非常正常，所以我们也会有两方面的建议吧。一方面是建议大家，如果对我们在读的这个文本，像最近的这个良好生活，何为良好生活，有兴趣的话，建议你们都是先阅读文本之后再来听我们的讨论，也许会有更多的这个收益。但如果你是直接来不看书，直接来听我们的节目呢，应该也会有一些收获，因为我们其实谈的也比较发散哈，特别何为良好生活这本书里面涉及到很多我们切身的伦理问题。当然我们更建议前面一种方式啊，能够先读文本再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这样的话是会更容易进入一些。这是我们共读的这个栏目哈。共读的这个栏目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叫清谈的栏目。这个栏目目前更新了两期，时间也不长。第一期是谈的这个哲学阅读与普通读者，第二期呢是谈这个理知时代的知识生活如何可能啊，这都是两个我们自己选择的跟当下的现实啊，一个扩大化的这个现实概念相关的两个议题啊。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群友一起来聊，有的时候是我单口输出。这个清谈的节目内容相对来讲应该会 清谈节目进入难度呢稍微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它不会那么的跟文本联系那么紧密，但有的时候背景介绍上也可能会有一些不足，会给大家造成一种没头没尾的感受。那之后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个调整和修正啊。这是我们目前哲学药丸这个播客的两档节目。那最后一档啊，两档栏目，最后一档栏目是我们啊，主要是我自己在这个规划当中的。因为我自己呢还会每一年的会有一些读书计划，除了这个我在良好生活读书会，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读哲学以外，也会有一个我目前正在执行，大概执行了一年时间吧，我把它叫做35岁前通读西方人文经典计划啊，很长啊，名字很长，下面我就简称35岁前。35岁前这个计划呢，它主要是围绕着从古希腊一直啊，我是准备读到20世纪。我手上会有一个书单嘛，啊，这个书单的话是从这个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的这些思想类和哲学类啊，也当然也包括文学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阅读。这个事儿我现在也想把它因为我每读一本书都会有一些或长或短的书评，那我可能也会想把这个我自己私人的这个计划输出一些就是音频节目出来，所以我在未来可能打算开一个理想国的读书分享的这么一个小的栏目，来作为一个尝试吧，看是不是要把35岁前的这个计划搬到网上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栏目本身可能就跟读书会本身，良好生活读书会本身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了，它的输出本身可能会讲明背景，说得更清晰啊，就会讲明背景，大家也会更加容易进入。不过这个计划还在酝酿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知道这个理想国讲的人呢、除了学院内的老师的话，我们的所谓的网上的网哲也讲的比较多。那可能我会去找一些比较前人讲的少啊，或没有怎么串着来讲的方式来讲一讲理想国。可能我的优势在于说，我会把当时的希腊当时的实际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环境跟《理想国》这本书的文本内容做一个连接。同时呢，我又不想拘泥于说只讲当时的背景、历史等等啊，在那个环境下来理解这本书，我可能还会另一方面会把它跟我们的跟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来做一些延伸的讨论，我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设想。那这个新的栏目呢，名字可能就会叫做35岁前，我想做一下这个尝试。 OK， 以上是我们第二趴哈，讲了一下哲学药丸这个节目它的三个栏目，共读、清谈和这个35岁前。35岁前可能是一个试验性的栏目啊，看在今年内我能不能把就是理想国的一共是12章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下我的分享。 OK 第二趴我们讲完，第三趴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广告了。第九期的良好生活读书会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我们从年前开始已经在读这个哲学，已经在读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这本书了。但维特根斯坦读本这本书也是才刚刚开始，因为确实难度和挑战都比较大啊，比我们之前读海德格尔甚至还要大一些。OK， 第九期的这个招募的话，阅读书目已经说过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想来一起参与我们良好生活读书会的这个共读第九期的内容的话可以加 我的微信，我会再跟大家做一些基本的沟通之后邀请大家入群，当然我肯定也会做一些筛选。 OK， 我的微信的话在我们的播客的公告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是 LINGJUEFEI1992、加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有机会加入我们的良好生活读书会一起挑战维特根斯坦。 OK， 本期的播客内容就是给大家做这样一个随性的这么一个分享。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任何的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谢谢大家。